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讲撒母耳记第三章。在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家庭在神面前被兴起，取代了另外一个衰微下去的家族。第三章呢，基本上只有两个主角，一个是童子撒母耳，一个是祭司老以利。如果比照第二章，当然在这章里头，你看见老祭司衰微下去，童子撒母耳被神兴起，所以一个人代替了另外一个人。以利在圣经里很明显是一个负面的榜样，而撒母耳呢是一个正面的榜样。所以一个基督徒，尤其一个服侍主的门徒，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要注意，我们要学撒母耳的榜样，要从以利的身上吸取见解。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读这章圣经的时候都能很容易的把这一部分的意思读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就停留在这里，那就有点可惜了。这样子读圣经读的并没有错，不过它仅限于一个从个人经历、个人收获的角度来读，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事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度，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作为来看，那我们就能够从这章圣经里面读出不一样的东西来。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最后整个世代的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都在那个旷野里边倒闭。过了好多年，在诗篇95篇，圣灵回头对那一个世代的人下了一个判语，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你看，在这段很严肃的话里边，神把以色列人的病根给挑了出来。什么病根呢？就是他们心里头迷糊。这个迷糊肯定不是说他们笨，犹太人非常聪明的，也不是说他们不信神的作为。虽然他们进迦南那件事情是一个信心上的大失败，但是在许多其他方面，以色列人是信神的，他们相信神是有所作为的神，也活在这个作为里边。不说别的，他每天早上要出去捡玛拿，本身就是个信心的行动，他也从这个玛拿得到了他个人需要的饱足。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被责备成心里迷糊呢？那是因为他们虽然观看了神的作为，甚至经历了神的作为，可是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或者说竟不明白我的作为，不明白那个作为的意义何在。所以你看，神是鼓励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作为。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常常记得这一点，就会让你比别人有更多的收获，并且从你的交通里面，弟兄姐妹也更容易找到方向。既然说是神的作为，它就不是一件一件独立的事情，而是彼此连贯的。神和人不同，一个人的作为，尽管你可以看出每个人身上有他自己的特色，但是你今天刷牙，明天吃饭，这些作为的本身呢，没有什么连贯性的方向与意义。神就不一样了，神是时间的神，时间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停地往前走，不受任何人事物的打扰。你可以失败，你可以退后，时间却不会跟着你一起改变它的方向。表面上看起来时间好像没有方向，它就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这样过去，实际上时间在神的手里有一个永恒的方向，每一天每一秒钟都是向那个方向在接近。神的作为也是一样，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神，昨日今日通通指向永远。我们读撒母耳记第三章，若是只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单元、独立的事件、神独立的作为来读，你所能领会的就有限。可是你若从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来看， 那这一章的圣经有它非常高的重要性，并且你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出来，无论人的情况如何，神有一个不断向前的心意，不断向前的作为。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章圣经，那我们很快就可以发现，第一，这不只是在神面前兴起来一个比较好的人，取代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人，合他心意的人取代了一位不合他心意的人，这更是在神与他的百姓中间兴起了一个职分胜过另一个职分，也就是兴起了先知胜过了祭司。这件事又是神从前在摩西未死之先应许给以色列人的，你可以在生命记第18章找到，18章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这句话真正所指是预表基督，但是在当时啊，撒母耳身上这个先知职分的兴起，实在也是这个预言在那个阶段的应验。这一章的记载就是以色列民族进入先知时期的起点。你看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讲道的时候，他也是把撒母耳当成一个起点，说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为什么说先知的职分胜过了祭司的职分呢？难道祭司的职分有什么不好吗？旧约里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带着人所献的礼物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要献礼物呢？主要是为了人各样的过犯，各样的软弱而献的，也可以说总是为了过去而献的，为了亚当犯罪离开神那个过去而献，为了我的过去而献。人能不能借着献祭进一步明白神对于将来有什么积极的心意？不能，因为那一个神在人身上的心意不是借着祭司赐给我们，而是借着先知赐给我们。所以说先知的职分是胜过祭司职分的，而且胜过这两个字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撒母耳自己说的，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山羊的脂油。这一个职分兴起，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这话是新鲜的，这话是讲到神自己向前的作为，每一句话又带着一个新的要求，那就是你得听命，你得顺从。你说神在他百姓中的作为是不是因为先知的兴起而往前更进了一步呢？我想是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撒母耳记第三章也不单是告诉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小孩子取代了一个老头子，而是一个从神来的赏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赐给了以色列家，并且神借着这个活生生的生命来向以色列家说话。这是神所采取的一个主动。19节说，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同在胜过了从前只与约柜同在的同在，因为那样的同在对百姓来说是藏在幔子后面至圣所里边的同在。尽管在这个时候百姓要怎么样通过幔子来到至圣所，那个路还没有显明，但是反过来讲，至圣所通过撒母耳来到百姓中间，这个方向的路已经借着先知撒母耳这个小孩子开始显明出来。虽然它是一条又窄又模糊的单向道，但是 已经隐隐约约指向将来那个更美更完全基督的来到了。撒母耳是神借着赐给哈拿而赐给以色列的一个婴孩，撒母耳的服侍是神借着他与以色列的百姓同在，这些都是为了预表基督。而基督是神在旧约里边一切作为的方向与目标，这是第二点。第三，从神与他百姓的关系来讲，虽然这个阶段的撒母耳记仍然属于士师时期，但是神在百姓中的作为实在已经离开了士师记的模式。什么是士师记的模式呢？就是士师记第二章十三节开始说的，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到十五节的最后，他们便极其困苦，然后怎么样呢？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十七节，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十八节，耶和华又为他们兴起士师。十九节，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又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这个就是士师记的模式。神不是不拯救他的百姓，但是神的拯救总是与管教连在一起。神拯救又是因为看见他们实在太可怜太困苦了，每次救出来每次跌回坑里，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士师记的拯救主要是所谓勇士的拯救，像耶和华的使者对基甸所说的，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个勇士的拯救能够把外面的仇敌打败，可是人里面与神为敌的那个仇敌比外面欺压神老百姓的仇敌更可怕，那个仇敌是勇士没法拯救的。士师里边唯一的例外是曾参，一般我们以为曾参是勇士的拯救，其实不然，曾参跟其他人不一样，曾参是一个拿细耳人的拯救。可是曾参这个拿细耳人像不像拿细耳人呢？不像，他对于洁净不洁净完全没有分别，他的头发可能给他打仗的力气，可是呢，没有给他服侍的生命。这一切士师的拯救也没有一个是从会幕里面生出来的拯救。那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为什么说撒母耳记上的开头虽然仍然在士师时代，可是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这一次的拯救啊，是从会幕里面生出来的拯救，是利未人的拯救，是洁净的拿细耳人完全归给神的一个器皿的拯救，而不是勇士的拯救。这个拯救也如刚才所说是先知的拯救，这实在是耶和华的心意。在第三章一开头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这个不常有末世也可以翻译成没有打开的异象。他言语稀少，没有异象给百姓，是不是因为他没有话讲？不是，是因为他没有可以传话的器皿，是因为百姓只注意到自己的困苦，不注意到神的心意。所以撒母耳一起来，撒母耳一长大，耶和华马上就把自己的话迫不及待地传给他。这是第三。第四，不单神跟人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跟神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上一章里面我们看见哈拿把耶和华当成他个人苦难的救主，在这一章里面撒母耳跟神之间也有特别的关系，这个关系不只是神所立的先知而已。从撒母耳第一次回答耶和华的时候，他就站立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上，那个位置代表了他和神的关系。什么位置呢？就是仆人静听。 其实虽然那时候撒母耳很小，还没有得到耶和华的默示，也还不认识主，但是神有没有办法在呼叫撒母耳的时候让撒母耳知道是神在叫他？有啊，肯定有办法。你看当年雅各在睡觉，神来叫他，一开头就说了，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这个自我介绍多么直截了当，你干嘛兜着这个小孩子三次跑到那个眼目昏花的老以利那里去，弄不清楚到底是谁在叫他？那当然神这样做也是为了向以利做见证，也是仍然不忘记以利在会幕里的职分，所谓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让以利来告诉撒母耳，这是耶和华在叫你。但是从撒母耳的角度来讲啊，很有意思，神叫他，他心里有感动，可是他就听不见话，再叫他听不见话，第三次叫他仍然听不见话。什么时候开始听见了？当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当他站在神的仆人的位置上这么一站，他就听见了。耶和华马上接着讲话，这仆人的地位是人跟神关系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从神人摩西开始的一个神圣传统。希伯来书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这是每一位有心要服侍主跟随主的门徒必定要承接的一个职分。我们应该像撒母耳一样站在这个仆人的位置。所以弟兄姐妹，这实在是一张非常重要的圣经，也应该对每一位有心跟从主服侍主的人有深刻的启示。你是主的门徒，但你知道不知道你更应该是主的仆人呢？你的所行所为，你整个服侍的心态，是不是处处表现出你是神的用人呢？你想望神国的复兴，但是你脑子里所存的是大有恩赐大有能力永世型的拯救永世型的复兴，还是从会幕开始带出来的复兴，而且是利未人拿细尔人生命归给神的复兴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张圣经面前都能够好好的反省思想。